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永乐老师。最近有一个小朋友给我发来私信，说他们最近学了一篇课文，叫做《皇帝的新装》，是安徒生的一篇童话。老师让他们写读后感，他想问我啊，说这篇课文除了讽刺皇帝的愚蠢之外，有没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含义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儿。为了讨论这件事儿呢，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数学逻辑题。这个逻辑题呢，叫做红眼睛和蓝眼睛。红眼睛与蓝眼睛，这个数学题啊，是一个华人数学家陶哲轩啊，他呢在网上最早贴出来的，供大家去讨论。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，说有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里面呢有100个人，有100个人，这100个人里面呢有95个人，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，蓝眼睛。还有5个人呢，他们的眼睛是红色的，是红眼睛啊。但是村子里的人并不知道有95个蓝眼睛和5个红眼睛，他们不知道这事儿。而且村子里的人呢，有一个很奇特的规矩，就是你能看别人眼睛什么颜色，这个可以，但是你不允许把这件事说出来，你也不能告诉别人说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，或者与别人讨论这个问题。一旦是因为某些原因，比如你照镜子啊，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你知道了自己的眼睛颜色，你就必须到第二天的中午在广场上自杀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你死了。啊，他就有一个这么奇特的规矩，是吧？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眼睛是什么颜色。有一天呢，村子里来了一个外乡人，这个外乡人呢也知道他们奇特的规矩啊，在几天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，外乡人非常开心。临走的时候呢，跟他们有一个酒会，然后道别。道别的时候，外乡人就说了：“说我今天这几天玩得非常开心，而且我更开心的是，在这个村子里见到了和我一样红眼睛的人。”等于说，外乡人告诉他们说，这个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。有红眼睛的人，在这一瞬间呢，村子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村子是不允许讨论眼睛颜色的啊。这个外乡人也感觉自己说的好像不对，于是呢，这外乡人就走了。回头这外乡人一想，其实我也没说出什么来，因为呢，你有5个红眼睛的人，所以就算我不说，你们每个人也都知道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呢，所以我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信息啊，我这也不属于跟你们讨论眼睛的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外乡人感觉自己的负罪感呢，就稍微轻了一点。结果没想到，那外乡人走之后，第五天，村子里这5个红眼睛的人就都自杀了。大家能想清楚这是为什么吗？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逻辑啊，看一看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为了让这个问题呢比较容易理解，我们首先呢从村子里只有一个红眼睛的人开始出发。如果村子里只有一个红眼，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村子里只有一个红眼睛，这个红眼睛的人每天都看到的眼睛是蓝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知道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。这个时候外乡人说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，他立刻反应过来了，这个人是自己，所以他第一天就会自杀。第一天就会自杀，那外乡人一走，第一天的中午他就会自杀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这个村子里只有2个红眼睛的人呢？只有2个红眼睛的人，他们最开始就知道这个村子里是有红眼睛的人啊。外乡人一说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，这2个红眼睛的人呢，其中一个就会想说：“你看看啊，那个另外一个红眼睛的那个人，他那个外乡人走之后，他明天就死了。为什么明天就死了呢？因为村子里就他一个红眼睛的。”结果外乡人走之后第一天，那个红眼睛的人他没有自杀，这个人就想，这是为啥？那么如果只有一个红眼睛的人，那个人他一定会自杀，为什么这一天他没自杀呢？说明村子里红眼睛的人不止一个，但是其他人都不是红眼睛，那个人是谁？是我。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，这2个人就会一起自杀，对吧？同样道理，我们依次类推，如果村子里只有5个红眼睛的人，那会有什么结果？这5个红眼睛的人到了第五天就会一起自杀啊，就是这样一个结果。有人可能还问，那这5个红眼睛的人自杀之后，蓝眼睛的人会不会也自杀呢？不会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蓝眼睛的人不知道自己眼睛什么颜色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能是蓝色的，也可能是绿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是没有事儿的啊，就这红眼睛的人全都自杀了。不过这件事呢，实际上是一个悖论。为什么说是悖论？你想啊，这些人不管是眼睛蓝色的还是红色的，他们本来就知道村子里是有红眼睛的人的。那么这个外乡人也确实没有说出什么新的花样来，他只是告诉你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。为什么这句话的杀伤力这么大呢？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还要对知识进行一下分类。 我们可以把知识分为两类，第一类叫共有知识。所谓共有知识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就叫共有知识。那么比共有知识层次更深的叫做公共知识。公共知识，什么叫公共知识呢？就是要满足两条，第一条叫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共有知识的特点。那么第二条就是大家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要满足这一条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有两个人啊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这个男孩和这个女孩啊，两个人呢互相暗恋啊，他们没有表白啊，互相暗恋是吧？这个男孩和女孩没有表白的时候会有什么特点呢？如果未表白，在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相爱这件事儿啊，可能他们也都知道，男孩知道自己肯定是爱女孩的，而且通过这个女孩的这个行为，他也感觉到这个女孩也应该是爱自己的，所以未表白的时候啊，双方都知道这件事儿，这个知识就是共有知识。但是男孩并不清楚自己知道相爱这件事儿，女孩知道不知道，就是男孩不知道自己爱女孩，女孩也爱男孩这件事儿，女孩是不是知道，同样女孩也不知道男孩是否知道他们相爱这件事儿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个共有知识变成公共知识呢？很显然，我们就应该表白。表白会有什么结果？咱们讨论讨论。男孩说啊，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咱们在一起吧，对吧？女孩说好吧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他们两个一表白，这个知识就变成了公共知识了。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相爱的，而且他们也知道对方同样知道这件事儿，这就叫公共知识啊。那么你看啊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知道村子里是有红眼睛的人的，对吧？这个就叫什么知识？叫共有知识。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别人是否也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在外乡人来之前只是共有知识，而不是公共知识。结果外乡人说了，说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大家都知道，哎呀，所有人都知道村子里有红眼睛的人了。这样一来，这个知识就从共有知识变成了什么知识？变成了公共知识啊！所以从共有变成公共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讨论。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，我们才能把一个共有知识变成公共知识啊。公共知识和共有知识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咱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刚才说的那篇课文《皇帝的新装》。皇帝啊特别喜欢穿新衣服，有两个骗子呢就给皇帝做了一身新衣服，告诉皇帝这身新衣服啊只有聪明的人能看见啊，愚蠢的人是看不见的。于是呢这个皇帝就穿上这件并不存在的衣服去游行。所有人都看到了皇帝这件衣服是不存在的啊，但是所有人都不说，这个知识就叫什么知识？叫共有知识。有一个小男孩突然说，哎呀他什么都没穿呢，大家就开始嘀咕啊，说这个皇帝怎么什么都没穿。经过这次讨论，这个知识就从共有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啊。于是呢人们就都知道了啊，不光我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，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，这就是一个公共知识的范畴了啊。所以从共有到公共啊，你必须要经过呐喊，对吧？你得把这个事儿喊出来。心知肚明和大家都知道能喊出来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呢，鲁迅还写了一篇文集叫《呐喊》，是吧？要把你心知肚明的事儿说出来，这样的话，这件事儿才能够会影响这个社会。我们举两个例子吧。比如说，有一种股票叫做垃圾股啊，这个垃圾股呢，股价可能长期都维持在比较高的部位，但是它实际上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。突然有一天呢，来了一个报道说这个股票有问题，结果这个股价一下子就跌下去了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报道就可以这么大的影响股价呢？这是因为啊，最开始你知道这个股票是垃圾，我也知道，咱们可能真的都知道，但是咱们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去买垃圾股，期待一个更傻的人来接盘。结果有人把它爆出来说这个股票是个垃圾股，大家都知道，所有人知道这件事儿，它变成公共知识了，没有人会再买它了，所以它的股票就狂跌了，就这么回事啊。你再比如说呢，有一个垃圾的产品，这个垃圾的产品宣称我们的作用多么多么强大，实际上它可能什么用都没有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叫共有知识。但是除非有一个人把他喊出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骗人的呀，你们要知道这件事儿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件事儿，它就变成了公共知识。所以呢，对于那个产品来讲，他就非常害怕这件事儿，对吧？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事儿压下去啊，不让这个共有知识变成公共知识。 在很多年以前呢，有一个人名字叫哥白尼还有布鲁诺，他们说呢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，对吧？这件事儿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不止他们两个知道，但是只有他们把它喊出来，这个共有知识变成公共知识了，真理才能够真正的深入人心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西瓜视频和 YouTube 账号丁乐老师里关注我。